撇下你们做，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我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这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现在是牧师郭德我们讲到。大家早上好，我先想问大家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你被一个很会鼓舞人心的队长带入了一场战斗，但是突然那个队长被杀害了，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只能够尽你的所能去孤军作战了。或者您如果不喜欢军事风格的这种比喻，那我们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团队烹饪接力赛的例子。比如说比赛的时候有一组厨师，每个厨师都有机会一展身手，然后他们有30秒钟的时间交接给下一个厨师，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烹饪环节。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其中一位厨师，现在你走进一个厨房，里面放着某些食材，炉子上放着一些看似不错的食物，又或者是还没有做好的一道炖菜。上一位厨师说，好的，接下来由你负责把这道菜完成，这是一道必须搭配上绿色苹果的炖菜哦，祝你好运，再见。在约翰福音14章，我们正在看本章的后半部分。耶稣距离他的被捕和受审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之后他将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们知道这是一场危机，但他们似乎还不确定是什么危机。他们知道，而且这绝对是真的，那就是过去3年中一直带领指引他们的主突然要从他们身边被带走了。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他们将只能够完全靠自己了。其中一位门徒，也就是犹大，他已经背叛了耶稣，已经离开了，去告密，去报信了，最后导致了耶稣的被捕。耶稣也告诉彼得，彼得也会以某种方式背叛耶稣。尽管这听起来很可怕，而确实也如此，可是耶稣在这里却是在说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具体来说，他现在开始详细的讲到神的圣灵，他将通过第15章和16章继续教导有关圣灵的事。那么在我们来看耶稣说的这些安慰和鼓励我们的话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是怎样描述圣灵的。答案就是，圣灵就是上帝自己。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我们面前的经文和接下来的章节得知这一点。圣灵他不是其中一位神，就像我们不可以把他与耶稣和父神分离开，我们不可以把他们仨当作不同的个体。我们不能说耶稣是一位神，天父是另外一位神。 而圣灵又是另外一位神。事实上，圣父、圣子和圣灵合起来才是一位真神，而圣灵他也不是神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不可以把上帝以某种方式切割划分为父神、子神和圣灵，就像三个独立的人格，就像三个家庭成员一样，他们相似但又不相同，不是这样子的。他实际上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所说的关于上帝的一切，对他、对圣灵来说都是真实的。我们关于圣灵的一切都是对神真实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上帝就不会是独一无二的。圣经清楚地教导了我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这些都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的所说的真理，所以我们在理解经文的时候要保持清醒和警惕。如果我们遗漏了哪一点，我们之后还可以继续讨论它。大家也可以在讲到结束之后提问。与此同时，关于圣灵，耶稣究竟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首先，他是一个助手。新译本中用的字也是倡导者、主张者，但我更喜欢用助手这个词，虽然两种译法都是正确的。其次，他是教授真理的老师。第三，如果你信靠耶稣，那么他的帮助和他所教导的真理可以给你带来平安。我们先讲第一点，首先他是一个助手。在第15到17节介绍了这位助手，请注意从16节开始，我们听到耶稣这么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因此，耶稣将自己将圣灵描述为保惠师、帮助者，并在同一句话中将这与他是真理的圣灵联系在一起。这与我们的第二点有关，也就是他是真理的老师。但我们仍然在谈论第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有点离题了。我们回过头来说，圣灵是帮助者。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帮助者？好吧，我们在生活中总是需要来自不同渠道的帮助，这就是生命的本质呀。而让上帝作为我们的帮助者，这确实是您无法拒绝的好的题。但为了更紧密的与我们的经文联系起来，请注意第15节：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这样说，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说。但他确实指出了来自我们当中的问题，这一点听起来挺吓人的。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被呼召去爱上帝，而且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的救主，那么我们确实是爱上帝的，因为上帝已经将我们从罪和审判中拯救出来了，并且即使他没有在很多方面祝福我们，让我们心想事成，上帝还是值得我们去爱的。但我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我很爱他，但是我经常不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我听到耶稣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遵守我的诫命的时候，我心想，不不不，我没有这么做。事实上，我也没有认识有谁可以一直遵守耶稣的所有诫命。这是否意味着我不爱他呢？这是否意味着您也不爱他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给出一个非常完整详细的答案，但是我至少注意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是属于耶稣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用那种焦虑的方式去思考，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孩子了，因为他给我们做工，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想象成天国门外的陌生人，敲门的时候希望里面的人会听到声音并且回答。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谈到重生的原因，因为我们已经作为他的孩子出生在他的国度里了。想象一下，你作为家庭的一员，但每次你做错事或者冒犯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时候，你每一次都会被赶出门吗？我想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会发生，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改变你是这个家庭一员的事实哦。 我向你保证，您将永远是您父亲和母亲的儿子或女儿。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位父亲解释这个家庭应该怎么样运作的时候，他可能对孩子们说，你看，如果你真的爱你的父母，并且爱你的家人，那么你就会以某种方式坐言起行，做符合我们家庭规则的事情哦。这可能是比如说你会分担家里面的一些清洁打扫的工作，这么微不足道，也有可能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得记住家庭成员的生日。但事实上相信我，无论你做的再糟糕，也没有人可以剥夺您是家庭成员的资格。好了，我说了这么多，您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作为帮助者吗？其实我们可能已经相信了耶稣，我们真的爱他，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是没有办法继续取悦他的。我们每天都在失败，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犯错犯罪，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走出那个无底洞的，那就是上帝自己。而耶稣在这里应许他的的确确会在那里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来一起听听耶稣怎么对我们说。第16到18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那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安慰的话呀！主耶稣不会离开我们，不会让我们像孤儿一样被遗弃，他会来到我们的身边。然而正如我们上周所听到的那样，如果他要去天父那里为我们准备将来的落脚地方，那么他怎么可能同时又在我们这里呢？答案就是耶稣会通过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被抛下，永远不会成为孤儿。如果你想一想，其实任何活得足够长久的人最终都会成为孤儿，因为正常来说，我们的父母会比我们先离开这个世界，会先于我们被带走并转交给上帝面对他的审判。但这绝对不会发生在耶稣身上，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他，信靠他，那么他就会借着他的灵来到我们身边，住在我们里面。借着他的灵，我们可以永远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能比我们是他的孩子这层关系更加亲密吗？让我们多思考一下，让上帝的灵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或者像新译本所说的，成为我们的倡导者、主张者。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帮助者和倡导者这两个词的意思非常的接近，但是倡导者、主张者这个翻译最在这里面有更多的法律层面的意义。比如说您在法庭上站在法官的面前，无论您的情况是如何，那时候你真正想要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律师站在你的旁边为你的案子辩护，这就是所谓的倡导者、主张者所做的，并且很好的翻译了原始希腊词汇。而我更喜欢 help 帮助者，这是ESV 另外一个版本对同一个希腊词汇的翻译，原因就是这个词实际上比仅仅作为法律代表、法庭辩护者这样的词含义来的更加广泛。是的，在这个意义上，圣灵与我们同在，并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辩护，上帝因耶稣的宝血而认定我们无罪，虽然我们因罪和亏欠上帝而本应受死，但耶稣的死却为我们付出了本应由我们付出的代价。因此神的圣灵指向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并在神面前为我们辩护，而作为审判者，神必须认定我们是无罪的，因为我们犯罪的代价已经由耶稣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付清了。但实际上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做的要比这多得多。如果你知道圣灵其实就是神自己，这就不难理解了。 神的角色不仅限于为我们在基督里的清白去辩护，他确实是我们的帮助者，现在帮助我们以上帝所希望我们生活的方式去做，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同样这样一个希腊词的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是鼓励者，甚至是朋友，不过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朋友，能够为我们增添力量，做到原本仅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取悦上帝。比较旧的圣经翻译使用了保惠师这个词，这又是一个不错的说法。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战斗中感到软弱，感到灰师会与我们并肩而行，给予我们继续前进所需要的一切力量。可能我们不再用保惠师的翻译，因为它显得有点太弱了，就像有人只是用胳膊搂着我们，让我们在情绪低落和沮丧的时候感觉稍微好点。我想这种安慰可能是圣灵在作为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律师为我们的案子辩护的结果之一。但保惠师这个词原本确实有更强烈的含义，更像是与我们并肩作战，赋予我们强大力量的那个人。就像在战场上，当你意识到你的右手边与你并肩作战的是上帝自己，那么我们的敌人撒旦很快就会变成像肉酱一样不堪一击。但是这个世界是永远无法这理解这一点的。我们看第18-21节，耶稣是这么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因此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并因此而使得罪得到赦免的人，与那些继续拒绝信靠耶稣为王，甚至拒绝承认这么做是有问题的人，会有很大的不同，会有很清晰的分界线。当耶稣指出圣灵其实就是上帝的力量的时候，他肯定是在说真话的。实际上，圣灵是上帝的力量，是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里面做工，确保我们能够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来生活。现在，除了作为我们的帮助者，我们的倡导者，我们的主张者，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安慰者以外，耶稣在这里还揭示了另外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他是教授真理的教师。耶稣刚刚在第23节中提醒人们，他以老师的身份在过去3年与他们同在，因此那些爱他的人，也就是我们，将顺从这个教导。这里面再次提到了圣灵，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25-26节，耶稣是怎么说的。14:25，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值得注意的是，耶稣的门徒当听到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明白耶稣的这些门徒是耶稣复活之后走出去的，是耶稣的第一批追随者。他们告诉世界各地耶稣做了什么，以及耶稣是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把耶稣所说的话写成了4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然后在新约的其余部分，他们解释并应用了耶稣的生平和教导。我们明白，圣灵的能力所带来的教导，正如使徒保罗在别的地方说的，圣灵的能力所带来的教导使我们有基督的心。因此圣灵首先被赐给耶稣的门徒，后来因此 因为圣灵，他们就成为了耶稣的使徒，被差派出去教导大家关于耶稣的事情。耶稣不只是一个有趣的历史人物，他来到了世上，做了某些事情，然后死了，不是这么简单。事实上，耶稣复活了，藉着圣灵的力量，使徒们能够将他的教导记在脑海中，并写下来，作为耶稣的生平和教导的永久记录，以及他现在如何适用于我们的情况。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想真正认识圣灵在你生命中做工的人，那么你首先要先成为跟随主耶稣的人，而与此同时，也是一个经常拿起你的圣经，想起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教导，他的死与复活的。真正的圣灵追随者是阅读和听到圣经话语的人。这也是我们经常要在教会或者是成长小组聚会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是单独的和一对一的聚会中，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阅读圣经，听他的解释和如何应该如何被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我要提醒你们注意的一点是，圣灵不仅仅是我们的帮助者和倡导者，是教导我们的人。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直接而且强大的影响力，那就是带给我们平安。耶稣在解释圣灵教导和提醒我们耶稣所说过的话之后，说的下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平安。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肯定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以前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是上帝的敌人，我们与上帝敌对，我们不相信他，我们背叛他，我们离弃他，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王子，也就是撒旦的追随者，我们追求世上的东西。但是现在通过耶稣的死亡，他即将赢得对战撒旦的重大胜利，并将撒旦赶出他的权力宝座。耶稣的死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忠诚转移到真正的君王耶稣身上，我们不会继续被撒旦束缚在罪和死亡之中。因此，这是一场可以带来完全永久平安的胜利。这场战胜撒旦的想法是多么的美妙，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战争而得到的和平，就好像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炸毁的城市里，现在已经休战了，至少敌人现在已经被打败了，他们已经停止往我们身上投掷炸弹了，这样雨过天晴是再好不过了，对吧？但是更美妙的是，圣经中关于和平的、平安的这个概念，不仅仅是上帝赢得了胜利，而且他正在，并将终究把之前出错的地方作为他所创造世界的一部分完全恢复过来。但是一键重启，记得在启示录的结尾，约翰也写过，他保证在那个时候把他的子民生活在喜乐与和谐之中，那是圣灵最终的应许，他会住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身上做工，这个应许是何等荣耀。这是耶稣来到并代表我们与撒旦作战的原因。请看第30到31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所以耶稣仍然忠于他父亲的旨意，结果就是我们成为了上帝的，他的圣灵浇灌到我们的身上，上帝现在住在跟随耶稣的人里面，我们可以并且将会体验到平安的祝福。文章的最后几节可能会有人令人有点费解，耶稣说，来吧，我们走。乍一看他字面的意思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哦，最后的晚餐结束了，耶稣即将被捕，他在楼上的房间里结束了他们一起吃晚餐的时间，然后就走吧。 因为在下一章中，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是发生在耶稣通往橄榄山他被捕的路上，所以是一个场景的转换。然而作为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他擅长经常使用一语双关的写作手法，那就是说表面的意义和精神层面的意义两层含义，所以我们不难看到这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叛徒犹大已经离席，他已经去告密，去为撒旦工作了。现在耶稣是在这里呼吁他的追随者，他的门徒们要意识到下一个阶段已经到来，圣灵的时代已经到来，是时候抛开早先的误解和失败，靠着圣灵的力量跟随耶稣去到他所带领的任何地方。这也是我们的工作，靠着圣灵的能力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活在对耶稣的爱中，并顺从他的教导。阿们。